请听《太上感应篇》的故事。太上老君在上一节讲了分外营求，接着太上又讲了立上施舍，意思是极尽自己的力量之所能而尽意的施威设法。尽意的施威设法而不给自己稍稍地留些余地，势力若不使尽了，就不肯停止。这就是俗话所说的“扯满一帆风，又添八把桨”的意思。下面讲一个小故事。刘宋时代，西显度担任员外散骑侍郎的职务，孝武帝曾命他负责监督领导公议，而他却是严苛暴虐，不讲道理，对待工人动不动就加以捶踏扑打，不管天气多冷多热，下雨下雪，都不让工人暂停休息。很多工人因为受不了痛苦，有的就自杀而死了。而西显度在东窗事发之后，也被朝廷下令处死了。
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华亭的钱鹤滩学士在林下营造住宅，工艺们都感到厌烦痛苦，乡里的人也累得生了病。有一位工人不愿意再担负工役，钱学士呢就很生气地责备他。那个工人说，从前黄提刑建造府宅的时候，我因为接受担任了这项工役而累得生了病，今天黄宅已经屋坏墙倒，而我的病却还尚未痊愈，所以我不能够服这项工艺呀。钱学士听了工人的话而大悟，立刻就下令停工了。
太上曰：淫欲过度。这就是说，夫妇间的房事频繁超过了正常的限制。凡是人的精足则神生，精神足则智慧生，人就会聪明坚强，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。若是少年的时候折丧了元精，致阴气 全都消失掉了，那么他一生的事业也就完了呀。人的终身疾病都是从新婚的时候开始的，因为年纪轻无知，往往放纵情欲，没有节制，结果多变成了痨病，或是身体瘦弱，甚至因此而短命死亡，连累妻子变成了寡妇，独守空闺之苦。不想百年好合的妻子，终身都陪伴着自己，何苦从新婚开始的一个月内就种下了一生疾病夭亡的祸根呢？所以为人父兄遇到子弟将要结婚的时候，应当要谆谆地教诲子弟，以此为戒呀。俗话说，乐极生悲，纵欲成患，又说寡欲必多难，贪淫美无后。孔子说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。老彭说，上室一床，中室一被，服药百科，不如独睡。佛陀说，女色是众苦的根本，障碍的根本，杀害的根本，忧愁的根本。黄庭经说，己守经事勿忘谢，避而保之可长活。实在是因为淫欲会使人失去了本性，丧失了性命，有的人暗中受到了伤害，而自己却未能察觉，有的人明明知道淫欲之害，却是不肯回头。这就是古圣先贤为什么如此诚恳地劝导，一再提醒的原因所在呀。仁惠公到了晚年，身体更显得健康强壮。有人就问他养生之术，仁先生说，我是因为读了文选，有了些悟处罢了。文选中说道，石头若是蕴藏了美玉，就会使山色更显得光辉，水中若是含有了宝珠，就会使得川色更加的妩媚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程一川先生认为，一个人若是放纵情欲而不顾身体健康，是很可耻的事情。所以到了70岁的时候，他的精神气力就和壮年的时候差不多。李觉年先生100岁的时候，脸上的肤色如同婴儿一样。有人问他有什么秘诀，他说，我只是很早就绝育了。 刘元成先生到了80岁的时候，身体仍然十分的硬朗。他说自己寡欲已经30年，所以血气精神就如同当时一样。庐陵的周和尚先生90多岁了，还能走远路，健步如飞，而且头发胡须都没白。他说没有别的方法，只是在壮年的时候就节欲了。太仓人张翠90多岁了，仍然是耳聪目明，还能作画。有人问他原因，他说我平生也只是欲心较淡，欲事节制而已呀。要知道老而强健是人生第一快乐的事情，而能够如此的原因不过是清心寡欲而已，而且常人学起来也并不困难呢。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明朝衢州有一位姓徐的少年，他英俊潇洒，才华出众，而且呢又颇有名气，不到20岁就中了进士，被朝廷选派担任松江府节推的官职。亲戚朋友都非常的羡慕他，然而呢他却十分的好色，娶了十几位娇美艳丽的宠妾，每天过着纵欲无度的日子。赴松江府上任不到1个多月，就虚脱夭亡了。他的十几位美妾呢，也全都改嫁别人了。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尹余生这个人长得十分的俊美，但是喜欢淫欲。有一天晚上啊，他梦到城隍责备他，并且计算他所犯淫欲的次数，鞭打他数10下。尹余生醒了之后，发现自己的2条腿全都变成了青紫色，2腿于是就开始溃烂，而他病了1个多月就死了。有道是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为先。据说是森罗殿上千古不易的铁则。由此可知啊，鬼神喜欢孝顺而厌恶淫欲的心非常的强烈。阳世间的法网虽然有些漏洞，但是却难逃阴司法律的制裁。所以人怎么可以触犯鬼神所厌恶的罪行呢？所以啊，自古以来，荒淫耽溺于女色的人，没有不丧家亡身的。至于老年人，尤其更是不应该再娶年轻的太太，因为年纪大了，就像山头落日的影子一样，自己的老命正是朝夕难保。 竟仍去急求鬼使早日到来，押自己去见阎王。为什么要这样的愚昧呢？至于夫妻间的保身立命戒期，以及天忌、地忌、人忌，在《寿康宝鉴》这本书中有详细的列举说明，大家可以参考。
太上曰：心毒冒辞，意思是心意恶毒，却又面貌慈祥。心意恶毒已经使人难以防范，却又面貌慈祥，更是令人不可测呀。若是一个人心毒而冒辞，表面上令人觉得可以亲近，但往往是成人不及防备而似其恶毒，那么他的阴险恶毒比起虎狼蛇蝎就更要严重啊。这种人死了之后必定会堕入三途，速度就跟箭一般的快呀。而且他生生世世所遭到的果报，必定是受苦无穷啊。下面讲一个故事。蔡元度对待客人满面春风，虽然有的是他所讨厌的客人，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却是一视同仁，因此他的心思令人难以猜测，大家只好视他为笑面夜叉。后来蔡元度被贬官，流窜到远方而死。于铁桥先生说，凡是人的眼光下视，不发一言，而且他的眉宇之间绝无一丝毫的道德宁静慈祥之气，则必定是一位心地恶毒之人。这种人千万不可以做朋友，而要远远地避开他呀。太上曰：会时畏人，就是说用污秽的食物卖人或给人吃。污秽的食物或是因为造作的时候不清洁，或是经过虫吃鼠咬，或是天热过夜，颜色味道已经变了，或是存放的太久，过期发霉腐坏等等，吃了之后足以治病伤人。若是用秽食卖人或给人吃，别人必定会生嗔恨，神明也会感到厌恶的，所造的罪孽 也极大呀。因此，我们对食物的取用，除了不可以浪费之外，更要注意保存期限，切勿暴殄天物，任意弃之浪费呀。下面讲一个故事。杭州市场中有一家卖烧鹅的酒店，有一天酒店中的一只烧鹅被毒蛇围绕，正好被一位在私塾教书的蒙师看见了。蒙师心想，这只烧鹅若是卖给人吃，吃的人必定会中毒啊。于是就要买下这只烧鹅，和店主讲好了价钱200文，但是身上只有100文钱，就再向邻居的熟人借了100文，就买下了这只烧鹅。三个人就一同前往附近空旷的地方，埋掉了这只烧鹅。正在挖土的时候，从土中呢，起出了一大锭紫色的金子。邻居就说，这锭紫金是我藏的呀。店主则说，哎，紫金是我掉的呀。刚巧县令经过，问得了详情之后，叹了一声说道，嗨，这明明是蒙师的善念所感应的结果嘛，而你们两人却都想要征战蒙师的利益，这就是逆天呐。于是县令就下令把店主和邻居用杖责打了一顿，而将紫金归给了蒙师所有。
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在黔州这个地方，有一位官吏，他叫李基。他为了要广为收取放债的利息，就派了一位仆人到外面代他索讨拖欠的债款。有一次啊，仆人讨不到钱，就把对方绑在树上，用粪水灌对方，对方才肯拿出1000文的钱来还债。忽然这位仆人就在普安寺的前面被雷劈死了。仆人的钱呢，因为藏在腰间，钱就进入到仆人的肉里面，而皮呢则蒙在了钱的上面。这个公案不仅警示用秽物给人吃，也在警惕恶仆仗势欺人呐。
太上曰，左道惑众，意思是用旁门左道来蛊惑众人。于玉阶先生说，道 是人们共同遵循的正路啊。儒释道三教都是圣人之道，虽然三教表现在外面的方式不尽相同，但是他们最高的目标都是要使人能够明白自心，见到本性。其次的目标则是要使人能够改恶迁善，所以三教圣人的说法都是如出一口，从来就没有喜欢故弄玄虚以迷惑世人的事情啊。然而有些心术不正的人，就拿三教中的某些道理来加以曲解，用以迷惑世人，这些都是所谓的旁门左道而非正道啊。
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隋朝的宋子贤，他精通许多的幻术，他就在他居住的楼上放光，变化成佛的形象来迷惑众人，并且还自称自己是弥勒菩萨降生出世来拯救世人，又在厅堂上悬挂了镜子，只要有来拜访的客人，就以幻术照出客人的来生将变作蛇兽的形状，再叫客人呢参拜之后才能现出人形。宋子贤因此而聚集了数千人，就开始带头作乱。后来当官兵前来追捕他的时候，绕着他所居住的屋旁看到的都是火坑，因此呢没有人敢向前进。于是主帅就说，此地向来没有火坑，这只是妖法骗人而已。官兵们听了之后才敢前进，果然发现并没有什么火坑，于是呢就把宋子贤捉了起来，斩割处死了。
在此我们为你们简单介绍佛教究竟是什么。佛教是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所创始的。佛教不是宗教，它是佛陀的教育，也就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。教育的内涵包括了无尽无边的势力，因此它是智慧、觉悟、宇宙人生的教育，中国儒家的教育，是讲一世，就是从生到死的教育。而佛法呢，则是三世的教育，讲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总括的讲，释迦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内容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人生就是自己，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。知觉、明、佛、菩萨，不觉、明、凡夫。修行就是将我们对宇宙人生错误的看法、想法、说法、做法加以修正。 佛教的修行纲领是觉正静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并以戒定慧三学以求达到此目标。修学的基础是三福，待人依六合，处事修六度，尊朴贤愿，归心净土，这就是佛陀的教育宗旨。由此可知，佛教不是哲学，也不是宗教，它是真正能帮助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也是一切众生所必须的。太上曰：短尺狭度，轻秤小升。意思是说，私自非法使用短尺狭度、轻秤小升来贪利占便宜。世间的人或有两样，竟然在买卖的时候使用短尺狭度而大入小出，或是使用轻秤小升而重入轻出。论就他们的设心，也只不过是想要占便宜罢了，怎么会知道占人家半分的便宜却损了自己一分的福德呀？
元朝的荣敏公，他节俭又正直，乐善好施，家中所使用的称量工具都是一样的规格。他曾经在每个称量工具的上面刻字说道：出也是这样，入也是这样，子孙永远是这样。果然，他的后代子孙都能够诚敬地遵守世间的法律，子孙世代呢，都非常的贵显。
接下来，再讲一个故事。说是广陵有位王姥姥，使用短尺卖布帛，死后托梦告妻子说：我平生用短尺来欺骗人，冥司就罚我投生在嬉戏好事的家中为牛。这条牛的腹下有个王子，于是他的儿子就找到了浩家。浩家的母牛这个时候果然生下了一头小牛，小牛的腹部有白毛，长成王子的形状。儿子看了，就把这头小牛背回家，给他吃精细的